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叨叨，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欢喜宝宝。
好，今天的是你毛最多的单元。
Yes。
你知道前几天我们还在宝宝还跟我讨论说，哎，我们最近应该要录一些时事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要再看一下题材。
对，
然后我说题材这不就来了吗？
很快，昨天在吃午餐的时候马上就看到了。
对对对，这个是应该是昨天的新闻吧？
嗯，我们今天大概是就是9月8号，哎，本来6月8号、9号的新闻了。
对，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六月，今天是十号吗？
对，今天是十号。
今天是十号、嗯。对对对对，那我们就先。抓到了这个热腾腾的新闻，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啦，跟大家讨论一下。
好，那这个新闻我先大概讲一下、哦、
嗯，
好，这个新闻是说，彰化有民众投诉，他参加了30人的旅行团，那一个人的团费是34,999元，
凶
呢，非常便宜，
凶啊、
哦！那他是到大阪的，就是关西6天5夜了，那玩了一肚子气。他说，因为他指控这位导游呢，带他们淋雨绕路，然后其中2天行程还迷路很多次，然后光走路就走了20,000多步。好，听到这边我就已经有点想要吐槽了。大家谁没有去过日本？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讨论看看，到底是领队的失职、嗯、还是客人呢？怎么样
了？对，但是光前面这边我就觉得说，走20,000多步，这应该对日本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正常，尤其是金板神的行程，
对
对，
非常
多、欸。他们还到名古屋去是，我觉得行程是有点
多，
有点多了，
有点多。
我觉得金板神5天的玩不完啊，哥。大阪、京都、名古屋、欸，
哎，哇，那我们那个欧洲不是要客数到爆，每天都是1-2万，但2万不起跳，
不能这样说，因为客人通常都会是从比较近的行程开始玩，
嗯、
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哦，好像要走很多步。
没有啊，你去好了，我如果是自由行来话来讲的话，去日本也是都是在20,000步起跳的、啊。
对，自由行是铁定20,000步的。
对，
自由行
好 ，OK。那今天讲这个。讲这个新闻之前，
我们要先讲一下免责声明。
对对
对，今天我们会大骂特骂。
好，我先说，因为我们都不是当事人，
对，
那我们只能针对我们现在看到新闻上面提供的资讯来做讨论。
没错，就是我们尽量洗，就是那个应该说收集新闻呐、啊。
嗯，
像我昨天就是丢给 Elvin 新闻，他说啊不是同一则，我说但写的观点是有点不同哦，有些就是会照着旅客的观点写、
嗯，
有些是旅行业者的观点写，那有些是什么？你知道，就是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旅游工会的人讲出来讲话的，所以就是各个不同的观点，然后以及我们现实站在旅游界的观点
是
来跟大家讨论，
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不知道他当下其实背后发生了什么状况，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决定。
Yes。
所以我们是依照我们现有的资讯来讲。
对、哦，
那当然新闻我们看到的新闻，还有客人说的他们的说辞。我觉得不见得是事情的全貌，
嗯哼，
对，所以呢，我们就一来讨论，然后还会分享一下我们觉得说，哎，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地方。
好，
好，那我们先讲第一个，
从不同的事件内容来讨论，因为客诉一定有分点呐、
啊，对，
就是为什么发生这个点，为什么？那它零零总总发生了很多点、
啊，对对对对。
我来讲第一个好了，因为第一个很长，你肯定不玩。
好，你讲。
他说东大寺只玩3分钟，游客组成的自救会说东大寺呢，哦。昨天有人还跟我说是东大什么
东大门，我讲的东大门东大门是韩国、啊
欸、首尔。他说东大寺开放到5点半，结果领队带团5:27才买完票进去，剩下3分钟可以晃，入园最后一天就算了，沿路还被工作人员赶，那有的人带小孩啊脚步也快不了，那当团的团员就说领队完全不知道地点在哪里，然后带我们所有人走了一整圈的奈良公园、
嗯、
然后走了1个多小时的路，所以他们就等于说他5:27之前他们走了1个多小时的路、
嗯哼嗯、哼，
然后到了之后店家通通都已经休息了， okay, 怎么办？
所以他是说他只玩了三分钟，
他只玩三分钟还一直被干。
好，我要先说一下这个事情，走一个小时是有点不太合理啦。那是不是真的有一小时？我也是存疑，
对，
这件事我存疑。
对，
然后但是因为现在疫情过后，其实很多的景点他们都有在整顿，所以他的停车路线真的是有一些会有变化，
或是重新的入场路线就完全都有变化。
对，
我还说一个，我上个礼拜去101、
OK。
如果有带过团的人 ,101 以前的团体入口，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哪里。
我忘记，反正有一条就是都是停巴士的地方。
就是在信义路上可以停巴士，可以下客人。
对。
大家就会一直往 Spark 的方向，有一个夜店在地下一楼。
OK。
就在鼎泰丰旁边，然后鼎泰丰旁边就是团体入口，以前是团体入口，就所有的入客都会停在，都会在那边。那天我就直直的，我带了三个客人，然后就走下去了之后，还发现靠腰那边全部都是吃饭的地方
啊。那
入口已经变了，现在在五楼
啊，
现在在五楼，因为人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不需要那么大的地方、
的腹地。
对，就那个腹地全部基本上鼎泰丰给它包下来、
啊。我真的有阵子没有去那边。
对呀、
然后像我去葡萄牙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同事都跟我讲说，在哪里下车，然后要怎么走这样子。后来发现去之后，它很多地方都不能停，或者是它要维修，所以我们要多走很多路。
OK，
所以可能原本要走，也许可能走十分钟的车程，你可能路程下车走十分钟路程，可能变成20分钟会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走下车走路，我觉得20到30分钟内我觉得还算稍微合理，以现在的状况来说。那一小时
没有，如果可能是欧洲合理啊，
对，欧洲
日本可能就不合理啊。
但日本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啊、
就是他们的下车点有动线有改变。
当然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些假设，就是领队是真的没去过，
对，那也许他真的走错了。
对，那再来是可能是跟之前的动线是不一样的。
Okay，
那他本身是找不到路的人。对啊。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说，那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耽搁这个行程？
就是你说前面。
对。正常来讲我们都会抓足够的时间嘛。
那听起来是他真的，如果是听看这个这样子的叙述，就是他找不到入口在哪，有可能入口变了。
OK。
然后他又不问人。
对。
他不在当下赶快去问。我跟你讲，当下就是要赶快找所有的工作人员询问，
立马求救，
不要自己在那边找东找西，真的
立马求救。
对，
所以这个的部分的话，我找不到录制点，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检讨一下。对，如果他真的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他走绕了那么一大圈的话，
对，
那我觉得这该检讨。
但是这团的客人也非常幸运，有可能全台湾都没有人走完整个奈良公园。
对啊，
全世界只有他们。
对啊，你这样换个角度想，
因为我们带团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好像赶快到那个景点去，
直接去，
赶快去卫路干嘛，都不会去什么其他奈良。
对对，补充一下，东大寺就是卫路的地方，奈良
被鹿咬的地方，
被鹿冲撞的地方。对对对，好，但是这个事情我有看到一个疑点、
是、
就是网络上也有人说东大寺他最后入场的时间是下午5点钟。
对，
那他们说他们5点27分才到，那基本上你不可能入园啊，因为
有啊，因为最后入场时间是五点，
对，然后他关门时间是5点半，
对，
所以那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啦。那你说5点27分才到，他最后入园是5点，你怎么进去的？
是，
所以这点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哦，
有点落差了。
谁说的对呢？这样子，他有没有说正确的资讯？这样，
对，
所以这点我就觉得很奇怪了。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讨论说为什么会迟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塞车吗？还是因为他是第一天的行程，他的飞机 delay 了呢？还是因为前面有什么事情耽搁了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不能，为什么会那么晚到？我觉得要知道这个理由之后，我才能决定说到底是谁的问题。
对，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只能被检讨，但是可能没有办法退费。
对，退费这件事情我们后面再讲。
对
对对，因为他们最后还是要求偿嘛。
没错，
好好好。所以这个部分你还要再补充的吗？
没有，我就觉得大概就是领队可能也有问题，然后再来是前面到底是什么事情耽搁了，然后跟客人的说辞有点落差，
跟我们查得到资讯会有一点出入，
有点落差，
所以这件事我就觉得蛮疑惑的。
想起来他们不会是5点27分进去了，
对，应该不会是这样。
Yes，
好，那第二个控诉呢？他是说，就是他们有去环球影城，对，那 但当天的时候呢，领队说，因为他没有门票，领队没有门票，所以只能把团员带到环球的门口，然后叫大家自己进去玩，然后并宣布当天呢就变成自由行了。
Okay.
然后团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当场要玩什么东西。
对，
好，这点，我先说票的问题好了。一般来说，我们去游乐园都会有领队的票嘛，
领队应该要含票的。
对，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状况，就是因为他最后加了客人，但是他票加不出来？所以他把领队的票给客人，
那就要早一点讲啊。
对，这个对，的确是要早一点讲。那有没有讲？我不知道啊。
对，
因为客人只是他可能前面没有听到，或者是 对，
就是我觉得如果就企划来讲的话，应该要早点跟业务员告知，那跟客人说哦，进去的那一天，领队不会陪在大家身边。
没有，这个通常都是最后一天才知道，因为客人可能是最后一刻才加进来的。我这一趟去澳洲也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我坐火车的票，因为客人有最后一刻他自己又。因为要取消，然后又加进来。
不是啊，最后一刻就是在上飞机前都会知道啊。
对对，所以我出发前我会知道。
对
对，那有没有？
那起码那个声明可以印出来，在机场发给客人。
应该是来不及。对，因为我们交接都是出发的前一两天嘛。
对啊。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没有票，但是我可以在出发前当天，或者是
你可以在机场宣布嘛，
这个行程的前一天跟客人讲有这样的状况，这样子，好，所以领队没有票，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好，那再来是你，你像你之前常去美国双乐园嘛，那你会怎么样
带着他们玩？
你会带着他们玩？OK，
我就是基本上就是像日本的乐园，没有，我没有去过日本的迪士尼，但是美西的加州迪士尼的部分，就是进去开始我就会先闯，全部都是 fast pass 的部分，就是我会先让他们去玩一个，然后把客人的票收集在手上之后去抽 fast pass， 所以我会一手 fast pass 一手票，那接下来他们基本上都用不到票，就是他们先去玩第一个之后，然后再去玩第二个比较少人的行程，那通常第三个就会排到 fast pass，然后他们去玩 fast pass 的时候，我再去另外一个 fast pass 抽 fast pass
哦，
我就会帮他们抽这样。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要玩什么？
没有，我就跟他说想要跟着我玩的，我会先在车上前一天我就会先讲一次我的所有攻略给他们，然后看他们想不想跟着我一起玩。
OK，
如果不想的话，那他们就自己去玩。那如果想的话，我就会带着他们玩。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加迪士尼是七个 fast pass， 然后有。基本上是六个是比较适合大家一起玩，有的是小孩子的那种。那我觉得六个 fast pass 都会抽到，抽完之后刚好就是午餐，然后可以在幽灵公馆那边吃饭。
哦，你很用心哎。
然后下午到晚上就会是我自己的时间，
因为正常来讲，就是游乐园的确就是放生了。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一早就进去了，我们是还没开门就在外面等，所以一进去客人一定会想说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去玩什么或是玩什么。但是因为我先帮他们计划好所有 fast pass 可以玩的东西，然后我们有一整天，我们到晚上我们都会约晚上九点或十点来集合。那因为我们是住在加州迪士尼的旁边，所以你中午其实可以回来睡觉，下午再进去
方便。
对，下午再进去。然后环球我也是就会，但环球就麻烦，就是要带一整天。就是你因为它还有 studio tour 啊，然后什么的，你全部玩完，就是一个一个玩完，最后就会在水世界结束，因为最接近门口。水世界结束之后，然后就在外面集合。
OK，
对，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虽然不是带那个环球
游乐团，
对，但是只要进游乐场，通常的确就是各自解散。
对，
但有一点是跟你做的一样，就是你一定会先讲说这个场馆
要怎么玩，
怎么玩，你的攻略是什么，
对，
然后要介绍它这个环境，到时候在哪里集合之类，去哪里吃饭，
对，
这些事情都是一定要先讲的。
我去新加坡的时候，本来有想要试着带去玩，但是人真的少到可怜，客人就啊，我自己送的，
对。正常啦，正常。我觉得游乐园大部分都是各自解散，所以我觉得你说让他们自己玩，我觉得没有不对，
没有不对啦。但是要先讲，
对，那他有没有讲怎么玩这件事情？
对，
那所以这是要讨论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到的新闻并没有讲到这样的资讯，
对，
但是也许他有讲啊，对，所以这点我就觉得，也是蛮奇妙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还有客人就说。就是他们就是很担心我们带进去游乐园不带，然后也生气。
进去游乐园不带，我怎么
带？我花那么多钱参加你们的团，就是你们要带。
哇，啊，你一个人要玩旋转木马，一个人要玩消费车，那我是可以分身，
是不是？
对啊，
是
是，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有一些客人就又觉得拿钱
安全感太低，是不是？
安全感很低，这样子就很麻烦。所以通常我就是迪士尼会带半天，然后。 环球待整天，所以我就觉得像去美西的双乐园我就觉得好累。
好，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会跟你讲说哪些东西是我觉得一定要看的，或是有特定时间的表演，
对，
那我会带你去做完这件事情，然后边走的时候我可能会跟你介绍一下这个场馆是怎么样，你等一下可以去哪里去玩什么，去哪里休息，今天要到哪里吃饭，好，这个我会讲，然后再约个时在解散前约个时间集合这样子。 对，这是我的做法了。
嗯哼，
对，那这个有没有他们那一团的领队有没有说呢？这个我就
还不知道，
我们也还不知道。
OK， 第三件事情就是他说猪牛混成一盘，有些不吃牛的团员其实蛮占蛮多，其实台湾不吃牛的人算是多啦。然后上菜的时候牛猪居然放在一起混成一盘。
OK，
对，
这个我
要先往前讲。
对，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个是客人他事前出发前就有告知的吗？
对
对，还是他是当天才跟领队讲？他有没有让领队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个处理呢？
对，那就是要看公司的特殊餐食有没有调查。
对，正常来说都会问啊。
对，
或是我们今天出发的时候做说明会我们也都会问。
正常来说都会问的话，那就是领队事先早就已经知道了。
对，但是
或是他没有这个尝试，觉得他只是不吃牛，
嗯，
但是牛猪不能混在一起放
哦。
嗯哼，
这个倒是因为每一个国家他对这种事情的处理不见得都一样，
对，
不见得都那么贴心。
对，
他们觉得说啊你不吃那你就不要夹那个东西
就
好啦，就
不要夹就好啦，
啊，放在一起应该没有差吧。
对对对，
就是人家说什么那个方便素嘛，就是那锅边素啦，锅边素啊，我不吃肉，那我就那个你那个菜汤一起煮，
我还是可以吃，
你还是可以吃，
我就吃菜就好了。
嘿嘿，所以这个严
谨度的话不会吃得到恐惧的感味道。
所以每个人每一个国家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要求度可能不一样。
我就觉得领队的确也应该要，如果他知道的话，然后他又有这样的尝试的话，他可能可以事先先跟餐厅说，
对，
来的比较贴心，
或者是他上菜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注意看一下，怎么会是这样子，然后赶快去做相对，
然后就说：“帮我处理一下。”然后他就拿进去把它分开而已，然后就拿出来。
对，但至少看起来是 OK 的嘛，
还是有放在一起。
那你在里面怎么弄光？我怎么是你出？我出来是分开的就好了。
对啦，
对啊。
但这边，你知道什么？
没有，你以前我们那天我昨天去找你，不是说你说你们公司有人要吃素吗？
现在，对，我现在就要讲这件事情。
OK，OK，
就是要给大家一些观念，就是目前的日本线的部分哦，就是尤其是东北线，然后其他线我不知道各个开始有没有一起响应跟迷途一样。
可
是呢，就是因为疫情之后就是厨师的人口短缺，那他们餐厅
人口短缺好像要死了一样，
要死了，真的要死啊。就跟现在所有就是像我公司也找不到人，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你讲好像厨师都死掉了一样。没有啊，离职啊，
之前离职转业了，去赚更多钱，因为才知道说不做厨师这项工作外面还有很大的一片天。
对对 对，没错，
所有都是这样，反正就是说各行各业都这样。那所以他们餐厅就没有人手去准备素的餐。
因为通常是要另外准备的。
对，如果是奶蛋素的话可能还可以用，但是如果是全素的餐，就是包括你五星啊肉类全部都不吃，鱼类都不吃的话，那个就是要另外煮。那再来就是日本他其实没有这种观念，就是日本没有全素的观念。
OK，
对，他不是像台湾说有那个素食自助餐或者是素食料理我们都那么多人，那现在日本是完全没有的。所以第一个他没有人手去做这个餐，然后他又觉得怕做出来的餐不符合就是客人的需求，
他们饭店的水准。
对啊，日本人又是一个很爱面子，对不对？他觉得做出来的东西哪些
我做不好，不然我就不要做了，
好你嫌慢慢买折这样子。所以他就会跟我们客人说不接吃全素的客人。
哦，
已经有很多餐厅都
那我自己带可以吗？
自己带应该可以吧。你说素鱿鱼跟面，
对对对之类的，
我就觉得
我在旁边去吃
可以啊，但是客人也要愿意啊，因为通常跟客人说的话客人就说我花那么多钱
为什么没有办法准备这样子。
对对，怎么样
国外带可不可以
沟通啊。对对对，那就好吧。
对，所以就真的是
没人要听你沟通嘛。
餐食的部分真的不是所有国家都跟台湾一样就是那么贴心。
尤其是就是比如说像昨天跟 Elvin 说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亚洲国家。
对啊，
没有，但去欧洲国家
日本应该是那么贴心的，那么为客人着想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去欧洲国家或美国国家，
那就算了。
okay，
对，
没有，我们会说 This lady is vegetarian。 OK， fish OK， 就会说鱼可以吗？这样子，因为对他们来讲，不吃红肉，就是
不是红白肉，
对，就是没有，他们觉得鱼不是肉啊、哦，超奇妙的，
对，
欧洲人觉得鱼不是肉，
对啊，那我这次像我这次去澳洲也是有。Vegan 和 Vegetarian，
Vegan and Vegetarian，
Vegetarian、okay. 就是蛋奶素是 OK 的， yeah. 但是 Vegan 就是蛋奶全素
蔬食，
对，它蛋奶都不能吃，所以这个餐又是不一样的。
那它有也可以准备，
也可以准备，但是就是要另外再准备，它的准备的东西还跟 Vegetarian 是不一样，蛋奶素是不一样的，
对啊，
对，所以这个要很注意，
很麻烦的，而且那个可能出来就是吃草啊，然后还有吃什么青，就是一般的那种。清炒意大利面啊，
对，因为你全素真的蛮难准备的，
妹妹，
真的选择就不太多哎、欸。
对，
你全素意大利面，你可能还是这真的是清炒，你连那个奶油酱，那个有奶也不行。
对，所以就是啊，那他的锅子之前有煮过可以吗？
看不到就算了吧。
对，是不是
看不到就算了，
就很麻烦。第四点呢？
没有，我先结论这一点、哦。所以这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说，好，那客人有没有？给充足的时间让领队来准备，
对，
因为的确有可能是他当下才讲，你知道我们事前联络不是每个客人都联络得上，
对，
有可能是一家我联络一个人，那他们可能是两个家族一起来，然后我只联络那个主揪人这样子，所以另外一个没有讲，所以有时候是的确是当下当天我们才会知道，哦，你说你不吃牛，那我赶快去处理一下这样子的状况，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领队看到的时候他有没有
去处理，
及时去处理这件事情。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
啊、还有哦。哎，当下客人到底有没有跟客人有没有跟
有没有讲
跟领队说？有没有是只是回来才抱怨？
对你有没有当下讲出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很重要哦，因为我们都会跟人讲说你在过程中你有什么觉得你不满意，或是你觉得我怎么没有帮你这件事情？
当下就要沟通，
你当下要跟我讲，因为我真的我没有心电感应嘛，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那我你。你把你不舒服的地方讲出来、yeah. 接下来你就会非常的舒服，因为我都会帮你处理，
多舒服多舒服
舒爽，非常的心情的，
我也是会在客人的第一天就跟大家说、就是说路程中如果有任何你觉得觉得不开心的地方、或是你觉得好像还可以再改善的地方、都请跟我讲，那我们就是尽可能帮你做到，就是如果做不到的我也会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起码你有一个原因嘛，
对，
不要闷在心里，
不要真的不要闷在心里、
就是、因为一天闷两天闷三天就会爆炸，
真的
就是之后你就会看什么都不爽，
真的
你看路边的别的垃圾你都觉得超不爽、
对，我就说你就直接跟我说，没有关
系，你已经好不容易花了钱、来这十几天，
对，你要开开心心的，
就是要开开心心的，
因为我要说什么突然忘记什么，我会说对，算了，我忘记我想说，
好吧OK
好，来第四个、第四个他是说、那个他们有一天的行程里面有购物站，那他这个旅客就抱怨说领队私自改行程，把原本应该当天最后去的免税店行程换成当天的第一个行程、然后当时下大雨，大阪市区塞车，旅客一肚子气，事后领队又求团员帮忙买东西，说有业绩压力，嘿，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首先要说你参加团费34,990元一定会有购物站，
对，
但显然他们是可以接受购物站的，只是他们觉得顺序的问题。
OK 好，所以我们讨论一下行程调动的这件事情，对，有没有合理呢？那就我来看，我觉得行程调动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给客人一个
合理的
说法？对，有没有一个说法？因为通常我们会调动原因，一来可能就是说路程的顺序，
对、
可能这样走我们比较不会绕路，或是来折返跑，
对，
然后或者是说可能我今天知道哪边有活动现在比较多人，所以我们晚点去，或者是说这个地方可能我下午去的光影会比较漂亮，对，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安排，或者是我可能看天气说上午下雨，那不然我们先走室内的行程，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调度，
对，
那行程上基本上我只要把所有该走的景点该去的地方都有走完，
这也是在第一天的时候会说的，
对，就 OK 了，对，这个我也是第一天就跟客人说，因为路程很多，
因为我们基本上观光局也是规定，就是只要把行程走完，你没有落掉，
对，
那就不需要退费啊，你都有去到啊，
而且调度行程算是领队的一个专业，领队和导游的专业之一，
对，
因为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安排是最顺畅的，
但听起来 但是通常啊，我们在如果真的要走就是购物店的话，通常我们会不会想说要第一个走，因为就是观感不佳，
是，
然后就是因为第一个你第一个走之后，那客人就会不爽，不爽就不会买，因为要爽爽的才会买。
但是他只是说当天的第一个行程，所以他如果的话是说我第一天的第一个行程就是购物站，那真的是不太 OK。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购物站是
第
几天。
对，
那没有没有，我就觉得客人还是会觉得哪一无论是哪一天，反正第一个行程我已经开开心心的要出来了，然后你这边。你说我们要去购物站，然后还跟我说拜托拜托我帮我买多一点这样子。
我觉得
心里就是，
我觉得还看你怎么讲。
没有，就是我觉得先以不想买的客人来讲，他们一定会不爽。对，
就是
就很麻烦
、不想买就会找毛病
啊，丢啊，那种就麻烦，没有就麻烦。
好，是说
但听起来就是当天下雨啊，那就去免税店不是很好吗？
对啊。对啊，这的确就是你就不用淋雨啦所以我觉得这决定没有错嘛。
对啊，
那只是说他的讲法是怎么样子。我觉得反正你只要能够给一个合理的说法，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前面如果都表现不好，最后还想要拜托大家买，嘿，就困难了啦。
好啦，他这个团费是很明显就是购物团嘛，那一定会有购物站的问题。
对，
那这个就是要考验这个领队和导游他的功力是什么，怎么让客人就是
爽
让他舒服。
对
对，因为我们有我自己以前也是带过
购物团啊，
对对对，那不买的客人他就会找各种的理由啊，这个东西不好啊，什么行程不好啊，我不爽啊，这样子都嫌东嫌西的，然后就不买，合理化他不买的这件事情。
嗯哼，
对，那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强迫客人说你一定要消费多少钱，
是，
对，但是我们当然还是会有一点，的确是购物团领队会有一点业绩压力。因为这个
对啊，就人头费嘛，
人头费，好，这是一点。有些购物团呢，领队出发前是要先扣一笔款项的
啊，对对对
对,
对，
就等于是我要花钱去买一下这个带团的权利，
对，
那我要再从这客人身上再把钱赚回来，这是购物团会有的现象。
是，
对，但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很好的生态，因为你领队一开始出门你就想着怎么样，
说不是个很好的生态，这个生态已经行之有年了，
行之有年，但我觉得非常的不健康，因为你出发前你就会想着怎么样从客人身上挖出更多的钱，
对，而不是去真正的真心的服务。
对，好，但购物团的领队有没有真心服务客人？但还是会有
啦，
还是会有，
因为必须要 真心服务客人，客人才会爽啊。
对对，只是说就是我们还是很重视业绩这件事情。
对，
但我真的随缘了。对，我是随缘，
你是随缘，
但我都会卖得很好。
OK，
就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反而是好的。
对，就是放松。我自己就是莫名其妙业绩冲很高，也是其实我一直都因为我们公司是无购物的状态。
没有，我说你连一般做业绩的时候都是这样。
Yes， 都是放很松的状态，
你是没有在追客人，
有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对，随缘，但我把服务做好，你开心你就会，
我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做好。
没错
没错，
该做的想要做的，我额外给你的，我开心我做给你没有问题。
所以基于以上四点呢，自救会的人说什么？
好，那好，他后续的处理，那个客人他要求是什么？客人是说，那我要求团费要退一半，你觉得合理吗？好，我这样讲好了，你今天我、要怎么说呢？去
应该说你的消费，
对啊，
你都有消费到啊，你都有去到。
你都有玩到了，
你都有玩到，
对，你飞机都坐了，餐都吃了，那你
入园也入园，只是要自己玩啊。
对啊，那这些东西的钱都花了，为什么要退费呢？你该用的都有用到啊，你该去的都有去到啊。那当然是不可能这个退费嘛。那通常有客诉的时候会退什么呢？这也是后来这间旅行社他处理的方式，
其实很多旅行社都会这样。
就是退把领队的小费退给客人。
对
对，那我刚才看了一下，他是退一个人是退1800，
就六天了，1300块。现在的现在的那个那叫什么
服务费？
现在的对服务费是日本线的话是300到500之间，有一些比较顶级的的日本线
服务费会贵一点。
像本公司
不是贵的，是合理一点，
合理一点，因为要符合他的。团费的标准嘛。现在东南亚线也涨了耶，你知
道吗？我知道啊，东南亚
以前是200块，现在涨成300元。
对啊，涨了50%。我也希望欧洲线能够，
欧洲线现在只涨到13块而已啦，
想不到才30而已、
啊、
真的好，那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领队他因为这个小费还是 可是这个服务费其实还是要分给司机的、
啊、所以对、啊就是、
领队自己还有再吐了一些出来、啊、
对对
对,
对，
因为钱不是全部都他自己拿嘛，
对啦，
对啊，
那就是、就是也很麻烦。那第一个是其实他们整篇真的都是在攻击领队，那就旅行社的立场来讲的话，就是你的东西你都有消费到了，我没有
少给你，
我没有少给你。那时间够不够，每个人那是个人的问题，
对，
或怎么
认知的问题。
那你又觉得是领队的问题，那我就把领队的服务费推出来给你啊。
那我觉得这些我们刚才讨论这四件事情下来，那领队有没有办法脱身？我觉得就是看他有没有保护自己，他有没有做这些记录。
对，就在我们刚刚讨论的。
对，讨论的事情，那他有没有做记录？例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个为什么会迟到进，就是在东大寺的时间待那么少，
对
对，那原因是什么他有没有说？然后或者是说那他去环球乐园自由行的时候，那他有没有跟客人讲攻略这件事情？
对
对，还有就是那个牛猪
混
成
一盘的时候，
这个客人是他有没有提前说呢？对，然后领队当下有没有去处理呢？
对，显然是没有处理啦，混成一盘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领队他当下他有没有保护自己？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听到是旅客单方面的说法嘛。
对，
那领队他有没有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来辅佐他自己他的合理性？
没错，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会发现，领队可能他会在讲的时候会录音啊，或者是干嘛的？我觉得有一部分他
是要带个 GoPro 啊，
全程录下来，是不是？
或者是眼镜上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针孔型的摄影机，
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保护自己啦。
对啊，
我说真的，有些领队是受过伤的，
对
对，
受伤很深，但是还是继续想要带团，
对，
超 M 的啊，
超 M 的，对啦，所以我觉得退一半团费这是不太合理的事情
啊。我跟你讲。退了领队的服务费了，接下来他们还要再多跟要求，那就等于说这个自救会他们必须要翻转整个旅行社的想法，那他们接下来就是进入诉讼程序喽，
对，
那就是要旷日费时，以及就是要花很多钱。
花钱
那当然要花钱啊，有律师费啊什么费用、
可是如果是屏保那些不用花钱吗？
屏保不会有一个裁决啊，屏保只会区中协调、
OK OK，
你要不要接受
协调
大家啊，他们也很辛苦啊、什么之类的，对
OK，
毕竟比如说我们自己罗哥他也是屏保的协调委员、那在真的要上法院之前都是会比如说会经过
罗哥是我们第二季
第一集的，对，被拖被偷到腾扣篮的来宾那他呢就是等于说他去居中协调嘛，就是希望不要上到法院那么麻烦、因为对彼此都很麻烦，
对，所以这个像这样子这类的客诉事件我们其实自己都看很多了、然后普遍的剧本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领队不应该说客人他觉得不满意这个行程，
对，
然后想要讨更多的好处，因为不是说应该说赔偿，
对，
那因为他已经他当然先跟旅行社谈过了，那旅行社给他不满意，所以他在协调的过在等候可能屏保或是其他的单位来做协调的过程中，然后去找那个比如说新闻媒体来报这件事情，
对，
那
施压，
对，施压，然后让旅行社能够释出更多的好处，
对
对，这点我觉得就的确是蛮常有这样状况。那身为旅行社的来说，他们当然不想要花这个人力去处理这件事情，很麻烦，然后又会
赚钱呢，
也会影响他们的商誉的问题。
对，
当然你不可能互告啊，这样也是
很麻烦、
对，一是很麻烦，
旷日费时、
二是被人家说哦，这旅行社还会告客人哦，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对他们的商誉也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通常就会让这样。所以但这样养成一个不好的生态，因为的确有些客人他就是他回来。他再怎么样他就是会挑毛病、然后让领事他可能就哦，那就退一下领队的小费，或者是再拿一些什么餐券好处之类的，
或者下一次的优惠券、
对之类的，所以真的会有这样的客人，
对，
但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示范，因为我们服务人都是付出我们的真心和专业来服务大家、那你不要因为贪这一点小钱然后闹得大家不愉快。
对，的确是有可能需要检讨的地方，
的确是
啊，那就让他继续检讨，因为他也不想要做的那么烂啊、
对啊，
对吧？怎么可能会想要让自己带团带的那么烂？他每次都要把小费收回去，
对，
那很可怜。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如果真的有不高兴的事情，当下就要讲出来。
对啊，当下能够解决是最好，除非 好，我当下讲了，
然后他说
啊，就这样啊，
那有差啊，啊这样子。
就说若领队真的啊，录下来、啊
那，那就该客诉，
对呀、啊，那就是真的录下来，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可能领队还这样，就是那么北兰，就是还真的想要让自己就是搞臭或者什么之类的，嗯、不可能、啊，
应该没有人想出去，
对呀、啊，
弄成大家都不开心，这样
对，
你自己也会很难熬，
对，
领队客人都很难熬。
对，那如果是这种领队的话，就请就是真的要客诉，就把他淘汰掉我们的。市场里，
嗯嗯嗯，
对，但是我觉得当下你其实要处理 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
对
对。
然后回顾整个新闻、嗯，就是、新闻的报道，我觉得大家可能在看一件新闻的时候，你还是要思考一下，
嗯，
它的合理，它这个、报道有没有公正，或者是它有没有透露足够的资讯、
嗯？
因为我在当下看，当我看标题的时候，会觉得太扯了吧？怎么会是什么东大寺玩三分钟而已这样子、嗯？但把每一件事情。再仔细想一想来看，就觉得哎、欸，其实有很多好像不太合理的地方，
或者有一些是也许是可以避免掉的，
很多资讯是没有讲清楚的，很多关键资讯是没有讲清楚的。那会不会是站在客人的角度，他会有点避重就轻？
当然啦，
对啊，因为
我要
钱
啊，
对，因为我要钱嘛。那好，那假设这件事情真的是、有一个翻转的可能，那这件事情后续媒体也不会报道啊，
不会，他只会报道，
肯定不会报道
在一下，
对。
对，
他只会帮到这件事情，
就一下下，
嗯，所以后来没有怎样没有关系啊，
一定就是、
就是像选举，像选举抹黑一样，
石沉大海，
对，像选举抹黑一样，我现在就说，啊，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反正事后我就是哦，轻轻的道个歉，也没有报道就算了，
对，
但是那个你被抹黑的这件事情就会深植人心，
没错，
嗯，
但是忘记的都会很快，就算现在被性骚扰的一些性骚扰别人的那些人，
嗯，
我都觉得他们可能过了几年，很快又被忘记了。
是啊，
嗯啊，人就是这样，
那就是健忘的
症，很快就会忘记。但是我只是觉得，在当下，你就是应该说领队可以处理的，一定要叫领队处理，然后你要适时的反应。
嗯，
那彼此态度都好的话，我觉得很多事情也许都会很快的过去。
对
对、嗯，那当然有一个部分是。嗯，当然有可能旅客他对于旅游的知识想法还没有到一定的水准的时候，
嗯、
那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
挑剔，很多落差。
对，
那
我觉得也
是
必须要
教
育
的，
对呀、
啊，要让客人知道这件事情。
是的，没错。
好，
但看起来是第一个，当然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真的，你说35000块去日本六天。午夜，
嗯，
那个这个价钱，你怎么算都不合理嘛，对不对？机票
这样多少钱了、
啊？机票就一半的价钱了、
啊，超过了，
还要住，超过嘛？你要住宿，你还要吃，还要用车，还要领队，还有门票，嗯、
对, 对。但是也不能，也不是说你花小钱你就不能闲，
对，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但是它的生态就是这样子，
对呀、
啊，嗯，便宜的购物团，它就会引来很多是想要贪小便宜的人。不是贪小便宜，就是想要省钱的人，
省钱的
对，应该这样讲。
嗯，
所以客人的属性会是那
比较不一 样
对，比较不同，比较不同了、
啊。对啊、嗯，但是就是，嗯，就是跟大家说，一分钱一分货、
嗯。
你想要什么品质，你就大概要知道说，
你应该付出多少的，
应该要付出多少的配出去。
对，
没错。
嗯，好了，那这就是针对我们这一则新闻的讨论，
在这个礼拜的最新的新闻，
最新的新闻。那我当然不会说是。我不会直接下断论说谁对谁错，
我觉得也没有到谁对谁错。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
大家去想一下，
都有可以再更好，
嗯，
跟更可以改进的地方，
或者是新闻内容都有值得再讨论的。
新闻是一定要被检讨的，
一定要检讨，就是避重就轻啊。
新闻媒体是一定要被，
新闻就也不用查证嘛，人家说什么就报什么、啊，每一篇都是一样。我看好多个都是用抄的，
媒体杀人，
对，标题杀人，
没办法。但是就是为了要耸动，他们也为了要生活，
嗯、是。
对呀、啊，但是反正就是发这一则而已嘛，我们就可以后续看看下个礼拜还会不会
有，而且风向又变了，是不是？
后续新闻呢，或什么之类的。嗯、
对啊，
对啊，
那我们就再讨论了。
耶、
yes ，好了，那我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也欢迎留言或私讯跟我们讲，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好的，
对啊，有什么有趣的新闻呢？你也可以私讯我们。
耶、yeah, 嗯，拜拜。
好，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某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